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按照基督教的圣历，今日呢叫做中支主日，咁呢是纪念人群呢拿住棕树枝迎接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咁喺某一啲嘅教会里面呢，参与今日崇拜嘅人呢会拎住一啲棕树枝进入教堂。表面睇上嚟呢个系一个令人高兴嘅日子，但系喺呢个高兴嘅背后，其实亦都隐伏住艰难同埋苦难。因为今日同时系主耶稣嘅受难周嘅开始。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主耶稣就同当时各种嘅势力正面嘅交锋，神嘅世界同尘俗嘅世界激烈嘅交荡，上帝嘅心意与世人嘅心意彼此角力，而最终就将主耶稣钉死喺十字架上。我哋今日讲到嘅经文是今日嘅福音书嘅经课，马太福音第21章第1至到第11节。请各位弟兄姊妹再打开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1章1至第11节，圣经这样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一个地方，一条村叫做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一个小驴，一个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些一切的事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先知讲什么？他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说，和撒勒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撒勒这个字有求救的意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高高在上和撒勒。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说，这个到底是哪个呢？众人说，就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一段记述散发住一种节日的气氛，但是呢又却忍不到潜伏住那种神和人相遇的时候呢会有的张力。包围住这个节日一样的情节的，是文字没有表达出来的种种的紧张。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按圣经的记载是逾越节的前夕。逾越节是犹太人最重要的日子，最重要的宗教的节日。然而逾越节纪念的其实是整个民族被神救赎的大事。这件救赎的大事不是单单是一件心灵的事件，不是一个人坐在深山里面的觉悟，而是一个民族在这受苦，在这哀求，而神听到他们的哀求，解救他们的大事。昔日这个民族在埃及受苦，他们受到政治的奴役，受到苦工的奴役，他们发出哀求，他们的哀求代表着千千万万在极权下受苦的人的哀求，亦都代表着千千万万在工作里面受苦的人的哀求。神听到他们的哀求，神解救他们。这个救赎的日子就变成了犹太民族的一个宗教的节日，亦都是他们民族解放的解放日。庆祝这个宗教节日， 同时亦都纪念住佢哋民族嘅解放，或者可以咁样讲，纪念住一种人性嘅解放，纪念住人性嘅尊严嘅重获，纪念住再次能够体会生命嘅意义同埋福乐。就喺呢一个咁多种意义嘅呢个逾越节里面，呢一个解放嘅日子里面，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呢一个日子总系敏感嘅，总系充满住各种嘅张力嘅，总系叫权力中心嘅人咧紧张嘅。当时嘅宗教领袖同埋政治嘅领袖喺呢一个咁紧张嘅日子，总系千方百计咁样样维持和谐嘅局面。当时嘅宗教领袖同政治嘅力量联手，希望一切都和谐。宗教嘅领袖希望佢哋能够继续做佢哋嘅宗教嘅生意，继续享受种种既得嘅利益。可以想象，当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就进入圣殿，然后捣乱咗佢哋嘅生意，呢啲宗教嘅领袖系几咁嘅愤怒。而当时嘅政治嘅领袖就系极权嘅比拉多，佢以绝对优势嘅罗马军事嘅力量，粗暴咁样压制咗一切可能嘅反对势力。可以想象，喺呢一个容易出乱子嘅逾越节嘅前夕，耶路撒冷其实系布满重兵嘅，宗教嘅力量喺度监视住一切，而比拉多嘅善眼亦都注视住呢一啲嘅一切，而主耶稣就要进入耶路撒冷朝圣啦。主耶稣当时喺橄榄山上嘅一条小村庄嗰度，沿住山路慢慢嘅落山，山脚就系客西马利园，喺呢度过咗一个吸伦谷，就会到耶路撒冷。其实喺呢一个地方离开耶路撒冷，大约只有2至3公里嘅路程。按照当时朝圣者惯常嘅做法，系应该走路入去耶路撒冷嘅。而按照主耶稣自己惯常嘅做法，佢都系走路嘅。按照呢一段咁短嘅距离，平常嘅人亦都系走路嘅。本来若果主耶稣走路入去耶路撒冷，佢就只会因没喺朝圣嘅人群之中，平静嘅进入，亦都平静嘅出嚟。但系今次主耶稣却系故意嘅选择坐一只驴进入耶路撒冷。如此一件本来好平常嘅事，就变得好唔平常。旧约嘅先知撒加利亚曾经发出预言，佢讲过喺撒加利亚书9:9咁样记载：锡安嘅民啊，应当大大嘅喜乐；耶路撒冷嘅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嘅王来到你这里，佢系公义嘅，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嘅骑着。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驱子。先知的信息其实留在人民的记忆里面。当人民看见有一个人骑着一只小的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记忆就会被唤起，他们的希望就会被唤起，他们的力量就会被唤起。主耶稣刻意骑一只驴，刻意唤起佢哋嘅记忆、佢哋嘅希望、佢哋嘅力量。人系好容易失忆嘅。当呢个世界不断叫我哋快一啲、赚多啲嘅钱、赚够钱买一个住宅单位嘅时候，我哋好快就会忘记噶啦。我哋忘记咗，除咗呢一啲之外，我哋仲可以追求啲乜嘢嘢？人又系好容易失去希望嘅。当生活嘅压力日复一日咁样重重嘅压喺我哋身上嘅时候，我哋就唔再希望生命有其他嘅可能性。人亦都系好容易失去力量嘅。当我哋想唔到有其他嘅可能性嘅时候，当我哋认为眼前一切已经系生命嘅全部嘅时候，我哋就会失去改变嘅力量。 主耶稣放弃步行，刻意将先知讲的变成一幅实在的图画。他骑着一只驴仔进入耶路撒冷，他唤起他的人民的记忆、希望和力量。除了先知撒加利亚在预言里面讲过驴，其实先知以赛亚亦都在预言里面讲过驴。在以赛亚书一章第二至第三节那里记述了先知以赛亚这样讲：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先知以赛亚书讲出了人最大的悲哀。那个悲哀是什么呢？就是连畜生都认识他的主人，但是人竟然却不认识生命的真正的主人。一只驴他都认识主人的槽，但是神的子民却远离上主。这个就是我们人里面最大的罪，因为我们忘记了天地的主。社会的不义亦都是因为人忘记了上帝要求的那种的正义。世界的不安亦都是因为世人忘记了神的诫命。主耶稣要用那只驴仔的时候，他派他的门徒去说主要用他。这句说话呢，如果你细心地留意这个经文，其实听起上来呢，是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才是这只驴的主人。这只驴是会认识他的真正的主人的。所以这个小小的情节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反省，那只驴都认识他的主人，而我们呢，我们能不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主呢？主耶稣骑着这只个驴仔，一只驴驹，一只小驴进入耶路撒冷。他要提示世人，先知撒加利亚讲的预言已经应验了，神已经来到人间了，他要进行救赎的日子已经到了。同时间他亦都要提示世人，先知以赛亚的警告又再发出了，一只驴都能够认识他的主人，我们能不能够认识我们那位的主人呢？主耶稣的举动是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的。我们可以想象，有人即刻就向大祭司汇报主耶稣一切的举动。我们又可以想象，比拉多派出来的会派出更多的军队以防万一。群众的热情亦都是可以想象的。这个是逾越节，是最大的宗教的节日，民众的情绪是很高涨的，民众周围都见到军队，他亦都见到，他们亦都见到骑着驴的这位的主耶稣，见到军队，人是意识到他们活在镇压之下，但见到主耶稣，他们又记起先知的预言，他们燃点起希望，他们渴望被解放，他们怀着这个高涨的情绪迎接主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经文二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这样讲：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边，还有些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边。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俄撒勒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重的，高高在上俄撒勒。俄撒勒这个字按字面解，即是说求你救我们。这个其实是一个求救的呼喊，现在这个字变成一个赞美的字眼，民众认为这个就是解放我们的救主了。然而个问题就是，主耶稣是不是他们心目中的那种救主呢？在当时的群众心中，他们渴求的其实是一个战争的尼赛亚。如果要解放，就打一场解放的战争啦。他们以为主耶稣就是这一场战争的领袖。军事的压力越大，他们这种渴望 则是越禁越的热切。他们大声欢呼，和撒拿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重的，高高在上和撒拿。在罗马的兵的耳中，这种欢呼声可能意味着挑衅，在群众的心中，这种欢呼声可能同样意味着挑衅，暴力对抗一触即发。就是这种欢呼声中，主耶稣骑着一只驴仔。主耶稣是听到群众的欢呼的，但是主耶稣亦都抗拒住群众的欢呼。好多的人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就会失去了理性，亦都会失去了灵性。一个人一个人不会做的事，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就可能会做出来。一个学生可能他不会打另外一个学生，但是如果身边有一旁的同学在那里呐喊，打他打他，咁呢个学生就好可能打出佢嘅一拳。一个人可能唔会觉得呢下造反有理嘅，但係当群众喺度呼喊造反有理造反有理嘅时候，造反就会变得有理㗎啦。呢班嘅群众向主耶稣欢呼，但係同样系呢一种群众嘅力量呼喊住钉耶稣上十字架。主耶稣应该会想，怎样才能够叫这班热情的人不以暴力而以和平之力去对抗罗马的压迫呢？对抗强权不是要以暴力，是要以信仰，那种相信上主会主持正义的信仰，那种相信真理是来自上主而不是来自强权的那种的信仰，那种相信正义的牺牲是会结出仁爱的果子的那种的信仰。纵使身边的罗马军队可能骑在战马之上，主耶稣依然安稳地骑在他那只驴仔的上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对比，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对抗。各位弟兄姊妹，想象一下一幅的画面，这幅画面的背景呢，就是当日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军队在撒拉热窝的那种的激战。这幅画的前景是什么呢？就是住在撒拉热窝的一个波斯尼亚的女子和一个塞尔维亚的男子，他们互相的拥抱。这个前景和背景是不是很大的对比呢？而这幅图画也都展示着一种很大的对抗。这种对抗是一种非军事的对抗，是一种精神意义的对抗，是一种强弱悬殊的对抗。当然所谓强弱悬殊，是指骑驴的那个是强，而骑马的那个其实是弱。又可以想象缅甸的昂山素姬站在荷枪实弹的军队的前面，强弱立见，强者是昂山素姬，因为他一无所惧，弱的是军队，他们之所以荷枪实弹是因为他们恐惧。群众扬起棕树枝，他们渴望发起棕树枝的革命，主耶稣却是骑住一只驴仔，他想起的是一只驴仔的革命。主耶稣很明白他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他是要对抗那些假宗教对人的压迫的，他是要对抗不正义的制度对人的压迫的，但是他不会用暴力的方式，而是要藉着向世人展示真爱的方式。 这种方式不会一下子改变这个世界，它是让所有的人看到可以改变世界的那种力量在哪里。近日有一则很小的新闻，一个70几岁的老人家，他自力更生，在街头那里卖这个鸡蛋仔，却是在屡被检控，甚至没有钱即时缴交这个罚款。最近的新闻我知道有人说他是拿综援的，不过就算一个拿综援的人都不能够抹杀一个老人家在这个竞争的社会里面那种的挣扎求存的这个的实况。我估没有人是喜欢犯法的，但是香港的铺租这么贵，这个这么弱势的人的这种这么弱势的经营，他怎样能够挨得到下去呢？在这个这么高压的社会，要能够自力更生，要能够做一些事情令自己活得多一些尊严，一个老人家可以怎样做呢？听说又有一个酒楼的负责人愿意在他自己酒楼的范围里面划出少少的空位，免费让这位老人家继续经营下去。这个酒楼的负责人其实就好像骑着一只驴仔，是一个充满压力的耶路撒冷的街头走过一样。或者有一天地产商会学晓留低地皮的一角，让穷人在那里可以谋生。又或者政府的城市规划能够留低一些空间，让穷人可以呼吸多一点的空气。这些是不是天方夜谭呢？这些有没有可能呢？至少我们见到有一个人骑着一只驴仔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经过。不要小看这个骑着驴仔的人，圣经说第21章第10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说这是谁。原来一个骑着驴仔的人是会令整个城市惊动，而惊动这个字眼其实在这里来讲是一个异常强烈的用字来的。这个字眼其实正常来讲它是用来表达地震，一个和平的举动竟然引起全城的震动，这到底是谁？然后有人答，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哦，又是拿撒勒，这个是一个穷乡僻壤来的，从来都没有出过一些好的东西。然而就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他骑住低微的驴仔，他让人明白什么才叫做伟大。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